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刚才谈到的这个川普的减税法案呢、您觉得是不是应该通过呢？是不是应该延长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探讨。好，在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来看看下面一条新闻哦。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据说是正在考虑要跟热门的真人秀合作这个电视节目，让移民互相竞争来争取这个美国公民身份啊。您相信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那订阅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还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哈，但其实这是真的哈。最早呢，这个消息是由英国《每日邮报》爆出来的啊，说他们呢拿到了这个节目的 proposal 啊，说这个国土安全部呢要和这个一个热门真人秀，就是鸭子王朝，叫做 Duck Destiny 的一个知名制作人合作啊，叫做 Rob Wassoff。然后呢，这个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就把这个事情否认了啊，说这个包括国土安全部部长，就是那个Kristi Noem， 说他完全不知情哈。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又改口了，呵呵，他说，经过他们的核实，说这个提案呢，确实有进入到他们国土安全部内部的一个审核流程，但是呢，没有。就是正式推进哈，也没有说去否决，还是给他通过了，就是只是说确实他们部门有收到了这样的一个 proposal 在审议当中哈。然后他也强调说呢，其实他们每年都能收到上百个这种类似的 proposal 哈，所以对于这份提案呢，他们也就是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哈。但是我看了一下，觉得这个节目好像要真做出来还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名字叫做美国人The American， 然后呢说这个。计划呢是说让所有的参赛人哈，当然这些人都是正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啊，然后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竞赛呢，谁赢了最终就能拿到加速审核的一个名额。因为我们都知道入籍即使你是符合资格的也很慢，是要等的，对吧？那就相当于你拿到一个优先权哈，他不是说把没资格的人变成有公民资格哈。但是你看他那个设置的环节，比如说他说让所有的参赛者就是搭着一列火车环游美国，然后这个途经就是到美国各个有代表性的有特色文化的地方，然后举行一些比赛，比如说到 Wisconsin 他们就要伐木头然后呢比谁会伐木滚得快。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来到那个就是第一站，然后他们说是涉及到那个爱丽丝岛，这个就代表一个移民的最起点嘛哈。然后呢说到最终点的时候，就是每一站谁输了就下车，然后到最终点就那么一个优胜者，这列火车就把他送到国会大厦去宣誓入籍。
哇，这其实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哈。
对对对，而且很有仪式感哈。然后呢这个节目的制作人也出来讲话了哈，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如果这个节目成型的这个制作人，因为这个 proposal 也是他们团队提的哈，就是这个 Rob Wassoff， 他就强调说，因为他个人就是个移民，他说这个节目他不是，他说是个非政治性操作哈，他就想用一种娱乐的方式展示给大家说，移民想要成为美国人的这种渴望和意义啊，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成为美国人是一个很有意义然后很积极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通过这样的节目也能真正找到那些追求美国价值然后符合美国价值的这些真的想融入美国的这些移民啊，所以他就听起来是我觉得他这个环节哈，不愧是这个王牌制作人，是挺有趣的这种感觉哈。
对对对，讲到这个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看一看他们为什么说是跟这个reality show 真人秀想要去合作。这个鸭子，对，这个鸭子王朝呢，它是美国艺术和有一个电视台叫 ANE， 就是 Arts and Entertainment， 艺术和娱乐电视台，在上面呢是播放真人秀的。它呢是讲述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家人，他叫罗贝特森家哈，他们的日常故事和这个创业的故事。他们这个家族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们主要是出产这个 打就是猎鸭子啊用具。
哦，
其实它有一个，尤其中间有一个东西叫压敏器，叫压司令，a duck commander 哈。
哦。
那这家人呢，就姓罗贝特森嘛。他的老爸呢，菲尔，是最早在一个小棚子里面去制造这个压敏器哈，这个压司令，结果花了25年哦。那
哇
后来呢，是他儿子威利就很能干嘛，这生意就做得越来越红火，就成功的把他企业化了。结果呢，全家一夜致富。所以呢，他们家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的故事，
哦！嗯。
但是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就是致富了嘛，达到了他的实现了他的美国梦，但是他们的生活还是非常的朴素和真实，一直坚守着家庭的价值观。那么这个鸭子王朝秀哈，突破了他这个电视台和电视剧历史中很多记录，他的第四季这个第四季已经是吸引了1180万观众，成为了美国真人秀节目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
嗯，确实啊，大家听了就也挺振奋人心的哈，就是或者也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节目也映射了我们很多作为移民在美国奋斗的那个历程，对吧？
对。对，所以我想就是为什么，如果说这个国土安全部真的会就是像报道的那样去做这个秀的话，跟这样的一个真人秀合作也是 make sense 的，是很合理的，对吧？
是，也符合就是川普这个政府哈，包括川普本人他们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说这他们要就觉得说川普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媒体把他报成一个反移民的一个暴君一样，但是川普一直都说我不反移民，我很欢迎移民，他甚至想搞什么移民金卡，对吧？500万一张要卖，然后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很多共和党人在琢磨着怎么扩大这个 H1B 签证，就是他们其实就是说希望的是更多的合法移民，然后更多的那种精英能够来到美国，然后是真正爱美国的、符合美国价值的这样的移民啊。反倒你看那些就是反美国的，就是最近不是也被川普政府被赶出去很多吗？就是说有很多反美国、反犹太言论的一些签证的一些持有人就被驱逐出去了哈。
对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真人秀的关于移民美国的节目哈，是不是有意义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跟我们来分享8882751628。那讲到这，我想很快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新闻消息啊，那就是关于川普政府想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那么川普呢是在一上任哈。当天呢就签署的，就是说要限制这种非法移民和临时居住的人呢，在美国所生的这个子女的公民权。那现在呢，这个但是呢，第二天呢，就有受到这个22个州和一些组织的诉讼嘛，结果这个法案呢就已经这个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昨天呢是。有针对这样的一个行政令呢，举行听证会哈。那么这个听证会呢，目前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说让大有一些保守派的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呢，是有2名保守派的大法官也是站在了反对的一边，对吧？
对，也不能说是完全反对吧，但是起码从他们这个口头辩论的一些表述当中是充满了质疑哈。对，其实在这个昨天的口头辩论当中呢，主要的焦点还不是说这个出生公民权本身，他们主要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地方法官发这个全国性的禁令是不是合法，就是说一个地区法官发了一个禁令，就全国都不能实行了。然后呢，所以大部分法官呢，就是对川普总统试图通过行政令终止，终止出生公民权的，也略微谈到了一些。刚刚就是信田讲的那两位，虽然是保守派的，但是像那个巴列特大法官，他就质疑这个川普一方说，为什么你们不强调，就是不去谈及出生公民权的好处？啊，从他这个语气当中，你就感觉他是，就是不是很支持，或者说是充满质疑吧？对，然后所以这个目前呢，对于这个最高法院的行政 对于最高法院对于川普这个行政命令如何判决呢？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讨论吧。但是这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风向上哈，似乎好像对川普不是那么有利。
对，看看最高法院呢，最终啊，是不是会在6月底或者7月初呢，做出最终的判决哈？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移民来说呢，其实可能心里也有一些，有些人啊，可能会有一些纠结的看法哈，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底就是。临时居住，就是说持一些签证的人，或者说是非法移民所生的孩子，能不能成为公民呢？那么川普政府主张呢，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受美国管辖，所以呢，小孩也不应该一出生就有这个公民权。那么反对的人呢，当然就觉得说，美国是支持移民的，美国对于移民对美国的这个贡献，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有这个宪法14修正案的这个保护。那么这呢也是一个争议哈。那么不知道您怎么看？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热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